哎，我干嘛呢？嘿 ，A 斌怎么样？玩什么呢？
我操，这他妈游戏太难玩了，还是他妈
跟外人玩儿，怎么着？
那么牛逼吗？
这绝对得有人出来批判集合，我觉得就得制止他们这种歪风邪气。
人生精彩一点，是吧？做一些自个儿喜欢的事。
2K 吧，虐你怎么样？
多花时间出去运动，
狂买，
不要老宅在家里面。
哎，走啊！最近新出那游戏有什么想法没有？到我们家录音去啊！走了。
游戏就是生活，有好玩的就过来聊聊，有烦心的就过来唠唠。您还真别嫌我们勺的，集合家里有带给你游戏生活的激情和欢笑。
别刚
别呀、啊！别
刚摇起来是吧？
对呀、啊，摇头呢。
哎，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家里有常规节目。然后这期我觉得我来分别介绍一下各位参赛选手啊，
参赛选手啊。
主题我先不说啊，我先介绍一下选手啊。然后坐在我身边的呢是这个辽宁代表队的
火
那个白场大选手。对啊，然后坐在我对面的呢是我们特别邀请的这个黑龙江代表团的选手啊，这个莫比。
大家好，
莫比加是这个佳木斯的是吧？
对，
哎，佳木斯这个在今天是咱们的最北端了啊。
对，
然后我斜对过的呢是这个我的这个大家都知道我的同乡啊，这个钟青老师。
嗯，
然后加上我们俩是这个吉林长春人。
嗯，
然后呢再配上这个音乐啊，这个主题就这个显而易见了吧，呼之欲出啊。
你说话音调都变高了，就有一种那个迪厅里的那个
有一种夜场的感觉，
就是另外一种 DJ 的感觉啊。
这个话题其实我们想聊了很久了。
嗯，
我不知道就是从什么地方说起，而且我昨天晚上突然间想了一下，就是咱们四个除了都是东北人以外，其实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年龄其实都差不多。
巴拉巴，
对，我今天就不欺负老白，老差不多。
谢谢各位台啊，谢。
尼克比我们大几岁，然后咱们仨其实真的是
对。
年龄特别接近的，差几个月可能也就。
对，
这个开场曲里边满满的四个字，我操，不堪回首啊。
然后去，所以说聊东北这个东西啊，我们四个可能也只能聊一聊，就是这个记忆中的东北。
对，
按说咱们四个都是离开这片故土啊，
少小离家，
对
对对，
离开这片黑土其实挺长时间。
如今的东北我们就不太了解，
确实
啊，对。
哎，我是大概每两年回去一次，不到
两年，差不多
、可能不是每年都回去了。
嗯，
老白呢，你们也是。
我因为那个生了小孩之后，我父母就过来了，然后就现在三年了。三年没回去了，之前每年回去一次，然后、对，
我倒是每年都回去，不是出差啥的。
对，所以这个现当代东北啊，可能我们就不太知道了，所以只能聊一聊这个我们记忆中的这个东北的一些有意思的事儿，是吧？
是属于我们的东北。
我们几个也合计了一下，说这个东西怎么聊。那既然说东北的话，我觉得这个不然先从东北话说起吧。 很多人不说四十二成天那个东北话教学吗？啊，说今天为什么没有四十二啊？首先我们因为这个更新的设备只能四个人录，
哎，
然后我们就说尽量这个覆盖到东三省更多的这个人民啊，
保证
均衡一点，
均衡一点啊，所以就有一个这样的阵容。
在我们集合听了那二十期还是三十期的这个老北京怀旧节目，终于轮到咱们了，
是是是。
操，
其实我他妈。就刚来集合我想录你知道吧、
集合这
我一看
但我得先预告一下就是这期节目可能会这个给一些朋友引起不适啊就是这一期这个土味大比拼
啊
然后就看谁更土
对 对, 对
从这个背景音乐到这个我们说的内容啊
场面逐渐 low 逼
可能会引起一些听众朋友的不适 啊请您见谅、啊、
对对对对
对,
对
然后刚才我说到说东北话这个事儿然后就在前几天咱们在这个核聚变的时候就还有朋友来跟我聊呢，就是当面现场问我说：“这个嘚儿到底是什么意思？”
嚯，
啊，
哎呀，这个很尖锐啊，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几个也，
你怎么回的？你怎么那嘚儿啊？这个你嘚儿不嘚儿？
聊了一下，好像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没有汉字的一个发音啊。
这个问题
在各地也不太一样，
是是
啊。那不从北开始，
从北开始
是吧？
哦，
在佳木斯嘚儿是什么意思？
在佳木斯这个嘚儿其实就是很单纯、很纯粹的，就是。是骂人贬义的一个意思啊，就是你这人嘚儿的喝的，啊，
是纯贬义吗？
纯贬义，
纯贬义，
纯贬义。但是后来呢？后来也不知道听谁说，哎，咱们大庆那边啊，说这个嘚儿是另外一个意思，啊，是那个说是好，说特棒的意思，啊，
对。
然后我说，这当时我们就可能很不理解，因为从小到大我们理解的这个嘚儿啊，
就是认知上有差别。
对对对对，就是认知上有差别。后来我个人经历可能比较复杂哈，就到了辽宁之后，发现这个嘚儿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能描述一下，就是大概，比如说你说贬义的时候，它大概是指代一个什么样的气质？
这个，你说他傻，或者是说那个二，说这人二，
缺心眼
儿啊，缺心眼儿啊，反正就是这个。
就是
那个、绝对不
是
一个好词儿，
偏虎了吧唧的那个
方向。也不是，也可以，也可以。但是这个你要说虎逼和傻逼，可能是两个意思，
还不太一样，
对，还不太一样。但是这个嘚儿呢，可以涵盖两个意思，
是
对，
嗯。
你这上来就重口味，
就比较愣，
对，比较愣，对，
对，
对，
啊，
对我这个，这个重，这个词可能比较重。
大庆是偏南部一点了，在
大庆，对啊，偏南了。
那因为这个词儿，在我小的时候，在
大庆应该是离。吉林挺近的，
对，
是
就
嗯，
吉林省范围内啊，
嗯，
嘚儿是褒义词，
对我
至少长春肯定是，
对这个怎么跟大家就是这个就是跟大家造个句嘛，就说这个集合这电台的特别嘚儿，
不是他妈什么好事儿，我操，
贼嘚儿，
正传了，正方反方都可以这么说，
对，就是牛逼的意思。
那我也
在这个
你这个说法太嘚儿了，
太不适合了，我操。
真的是这样，小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是好词儿，就是说这个，比如说隔壁家谁谁谁说这个游戏玩的特别嘚儿
啊
啊，
哎，有这个说法，
是
就是厉害的意思，
嗯
啊，只不过那这个厉害可能就是这个更外露一点的那种厉害，
对
啊，就不是说偷偷的厉害，就是说他一般得厉害，然后还得显摆出来，
是是是是，
这个这种厉害叫嘚儿。
这个各地认识就是确实都不一样，在辽宁的话，就这个词是一个混合的情感。
辽宁好像也有好几种用法，
有好几种用法，
对，对，
就是一种混，就是你用这个词儿来评价这个人的时候呢，就是他肯定不太受待见，但是呢，他身上肯定有些地方是出众的，
啊
啊，
嗯，
就是说有点他妈的
说的，
就有点看不上的，但是又有点无可奈何的那样一个，
对对对，
一个状态，擦，这小子他妈太嘚儿了，真是，哎，
啊，
就这样了。
对，得品一品，
这对
对，
这用法其实差不多。有时候这个嘚儿我们也用在自己身上，其实
啊，
哎，这事儿太嘚儿了。
发出
了，我记得这个
发出了太嘚儿了。
有一次特别记忆犹深的经历，我第一次去沈阳
啊，
然后我跟我们同学一起去沈阳，下了火车之后就打不着车
啊，
然后打不着车之后，反正就是一连串各种事儿都不太顺
啊，
然后我们就用了一个词，说咱们这次旅行太火嘚儿啊，太嘚儿了。
是火灯
火灯，
这头一回听说，
头一回听说，
形容到了极致的感觉，
对，就是就都着火了。
但后来啊，就是经过我的这个反思和考察，我发现这个词的词源似乎也是脏话，就
是脏话，
指代
它指代男性生殖器，
是吧？
啊，
是这意思是吧？
对对对对， 就是他这个词儿呢，就是嘚儿这个词儿。
所以说，我说贬义的地方，你得怎么理解？褒义的地方，你得怎么理解？
这个是这样的，
我们那这东西就是厉害的意思。
我们这不是我，咱们在电台里公然谈论这个词源，真的好吗？我操！其实这个字儿啊，就是你写不出这个字儿来，但是它和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字儿是对应的，就是蒯。
嗯，
哦。
蒯，
嗯，这不知道
啊，
这我也不知道。
对，
但我真
蒯、有字儿，蒯也没字儿，
蒯也没字儿。但是你听过这就是，嘚儿和蒯分别指就是说阴阳和阴
啊。那我知道了，
明白了，明白了。
这个
行，点到为止吧，
点到为止。行行行行，就是说那个就这个用在人身上，那就是一个特别明确的贬义。但是就用在形容事儿或者说是形容人办的事儿身上，就它会有一个各地的含义复杂，然后呢就。
啊，这他们俩，你们俩是不会用这词儿，
没听过，
没听过吗？
没听过，
那不是，
肯定听过，但是不会用。
例子
啊，
比如说我们管那个老大爷，
嗯，
叫老登，
对对对对对，
这之前提过吗？
啊，嗯，老大娘，
就是、
啊、就是不太看得不太顺眼的老大娘，你叫老蒯
啊，对，
哦、
这个蒯是指什么呢？蒯是指行为不端的意思
啊，对，
哦、确实是生活经历中没有对、
哦、
对老大娘有特别不
old pussy。
old pussy 太牛逼了，
就不太尊重我是吧？
啊，
谁去上手太脏了，
好啊，好，这个很不错的开始，
我操，很不错的开始。
然后就说点别的，可能南方的朋友会感兴趣的这个方言嘛，就是其实东北话，其实严格来说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总体的语法啊、发音什么的，就是北方。话方言的一个分支嘛，
谁感兴趣？过长江他妈都是普通话，
就是和这个所谓的普通话就是比较共通，就是可能有一些这个发音什么不一样，但是基本上都能听懂
啊。
啊，对，但是就是东北唯一有的就是一些特殊的词汇嘛，是吧？
嗯嗯，
请列举啊。
他搞笑也是因为他离普通话足够近，他不近的话，你不会觉得温州话很搞笑，你根本
听
懂，你搞什么笑啊，对吧？
我小的时候有一个词，有一个字儿，就是也没有也写不出汉字来，叫驴。
啊、
嗯，
驴啊，
驴、
嗯、
就是这个打人的意思。
对对对，
驴
有
驴的驴的驴的，
小子太淘了，驴的。
对，到了后来才发展成干这样直白的这个说法，以前就叫驴，
挨驴了，
挨驴了。
驴，而且这个驴啊，这个以腿部动作为主，
对对 对
是吧？
嗯嗯，
就是得踢，
对，
得踹，
就飞脚。
哎，我这发音可以吧？
踹
。
但是精神上的那个伤害也算驴，不能说不算。
对
哦，也有这种用法。
有啊有啊
有有有。
就你挨老师驴了，老师肯定不会踹你，但是老师会精神上伤害你。
老师会踹，我想
挨驴了吗？
踹
啊！对对
对
对。还有一个，还对你接着说
啊？没有没有，你说
还有一个近义词
啊？
他们那边的辽宁的
啊，
就卷。
啊，卷他
卷他，
这也是我
来了一顿卷。
辽宁人教我的。
但是那个就是这个“卷”这个词儿，天津也常用
啊，是吗？
对
啊，
啊，天津管骂人叫“卷街”，
卷街，
卷街，卷大街，就是骂人的意思。
这个“卷”感觉这个更有这个横向使用腿法的感觉是吧？
我还不是，就我觉得这个“卷”吧，它
家家不如梗。
开始了，
下后脚。
这个卷，
老白头是暂时领先。现在
这个卷，当时我们东北也有，就是我黑龙江也有用的。他
哦，
当时我们那个同学养了一只猫，
嗯，
这个同学啊，比较坏，他总虐那猫，
虐猫，
对，然后他就说我要卷这猫，怎么卷
啊？
拿脚啪。从底下就是把这猫直接踢翻个儿
啊！
对，我感觉这个还挺形象的，
真的是
卷走了，对，是吧？
啊，这样
这人挺烦的，
对，挺烦的。
对，但是就东北话里边的很多就惯用词，其实，在就是都不用说过长江，就过黄河以南，可能就是听到的就不是特别多了。
嗯，
对，就因为那个现在的东北，其实就是人的成分构成其实挺复杂的。
对，
就从历史上来讲，就是河南。啊，山东，
对，
然后就是京津一带，河北啊，对，很多人
对
对，大概一百多年之前进关的，
祖籍嘛，
祖籍，
对，我家祖籍河北的，
我家
我还行，我爸小时候好像还在河北待，就是
啊，那你
经常回去吧，
哦，
待过，经常
就还有老家联系是吧？
有，我小的时候还有一点
啊，
现在就没有了。
对，所以说其实它语言成分很复杂，或者说有人讲说，哎，这个词儿好像在那个。 山东或者说在北京
都有
经常会
有，
但其实它也是就东北自己的语言体系里边一部分。
对，移民城市都是。
说那时髦了，
必须的。就是整个东北的那个，你要就是你要从语言学，从音乐的角度来看，就它那个这个音频，就是那个咱所谓的医声，医声是那个整体往下降，就是就不是往下降，就是它整体它
要低一点。
咱它那个就是他们学播音的，好像是
调是低的，
是按照一到五来分，就是这个四声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一声是五五，就是从就是从这最低的音是一啊，最高音是五，一声二声三声四声，这个一声就是五五，就从五到五，
五到五，
对。然后这个比如说这个三声是这个二幺四，就是这个嗯，这是二幺四，就从二降到一，然后再提到四，对，就是在这个四声的这个归纳里面呢，就是东北的这个一声就不是五五，是什么三
三
三
三，
对，就是我们说，比如说我们说音乐，就是音
乐，
就是这个一声你得往下沉，整个是整体偏低的声音，
音要
对音乐
是这样吗？
对，就这种感觉，对，就是高雅。就是非常高雅，
相当高雅。
对对对，
这种高雅你一体会不到，
就这种感
觉，听说有点无语的感觉。
对，另外就是东北话整体呈现出一种，就是这我说的可能就是你们体会一下那个有没有共鸣啊？就是有点微妙，就是我觉得东北话是特别排斥就是多愁善感的。就这整个这个方言特别排斥 sentiment， 就是你不能用弄那个特别多愁善感那个，就是那种
之前那个，就是我记得我在2015年左右看过一篇论文，就是讲东北方言与吴侬软语之间的区别，最大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就为什么会形成这两种方言体系？
对
啊，温度的关系。
为啥？
太冷了，你不能说时间太长，你知道吗？对，就所有事儿短平快，声音大解决完赶紧走。
而且在东北话是没有爱这个词儿，
对，
就任何情况下你都不会说爱，我爱你或者怎么样。
对，
但是我们会有，就是我稀罕你，
我稀罕你，
特别得意你，就是所我都是一些特别实在的。
对对对，
就是
大家请注意这个发音啊，不是稀罕，
稀罕
，对
对
对对对对，
稀罕。
我想要表达我的情绪，我必须要把它实在化，就是一个特别特别
很具象。
对，所有的东西我都要拼命的把它压到地面上，就是非常切实的。这样的话，就是我才很 real， 所以就是东北话是一种特别 real 的感觉。
就是东北话，你要是说那些言情的那个对白啊，
对，
根本就变了味儿。
就我说一个，就我举个最极端的例子，就说这个，就说跟小姑娘这个就是处对象的这个事儿。
嗯，
就东北，就我们那边有个词儿叫拉个，就拉个小姑娘，
拉过，
就是拉个小姑娘，就是有一种就是一种摩擦的感觉。
对对对对，
你得把那个摩擦的感觉说出来，你知道吧？
对，
就是一种拉个的感觉，
就必须得有接触，对，必须得有接触。
然后就打连连，就跟小姑娘打连连。
哎，对
对
对
对
对，
而且大家请注意啊，这不是好话，就是他虽然形容的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但是这个话一般都是这个批评，就比如老师批评你的时候，
对，
就想寒碜一下你，或者想这个羞辱一下你，就说你这个
你不好好学习。
对，你跟小姑娘啊，
拉个
小
姑娘
啥呀？
对对对，
你跟那傻小子这个拉个什么呀？
对
呀，就有一种这个不正常交往的感觉。
对，这样的话就是，如果说放在台湾，你看，
对，
滚犊子！
对，我都没被说，我没被说过这个啊。对，
这个你放在台湾就是你们没有前途的。
对，就这种，就是要特别实在，然后有切身的那个感受。
你看，同样就描述就是那个漂亮姑娘来讲的话，你看就是江南就非常婉约，24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谁桥？
对，
如果在东北。就是大姑娘美，大姑娘走进了青纱帐，就是
对，水灵的，就该咋是咋的。包括这个一说这个，就什么，就有一个词儿，我经常用来举例子，就是东北话叫“狼娃子”。就这人，我跟你说，龙马见着这个好长好看的女粉丝，我跟你说，就一见着就狼娃的，就那出，你知道吗？
但可惜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哎，对，所以我没干过什么事儿。
哈哈，
就是他都是特别特别具象，就如狼似虎那种感觉，
如狼似虎，
对
对
对。
而且他，
然后
他那个语音里语气很重要。
你看，像就微博上比较流行傻狍子。
嗯，
对对，这也是东北。
我是感觉它是介于形容和相声之间。
哎，拟声的，
就它必须有点相声的感觉，
对，
要把那个动作那个，
但它必须得有一个实物，它必须借物。
对
对
对，
所以就有整这种说法
啊，
有整，对，
整，那太丰富了这个词儿。
东北哲学嘛，就是这整就是度，就是做，就是人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一切都叫整。
整，
就是东北人带南方人去饭店，完说今晚咱整个啥呀？完南方人说啥叫整？整就是吃的意思。完了去洗手间说哟，这马桶堵了，这咋整？
咋整？
这
完南方人疯了，
这咋整呗？该咋整咋整呗？
任何事情都是整。
那这事儿你说咋整？那该咋整咋整？整完不行咋整啊？
你就搁那整吧，
你就整吧，整完再说。
你就搁那整脚，一天天，
你别整事儿啊！
不是，你要考，行。
然后那个你刚才说那个大家都各种语言嘛，我突然想起来，
嗯，
你们这么做过那个 DNA 的测试，自己到底有多少百分之多少的东北人血统？
我操，这是什么测试啊？
哪他妈有东北人血统？这
可以啊，
正经科学测试是吗？
对，科学测试啊，
怎么测呀？
它可以测出你的族群、你的人种。
是吗？
我测完之后我都惊了
啊！
99%的纯种东北人，
是吧？操，那么纯血的，
我身边
科学还是正确。
我身边亲戚朋友，
大哥，你这科学从哪儿来的？
我的两个表哥都没有我纯，
啊，是吧？
啊，都没有我纯。
你这个优越感是我今年听过最奇怪的，
最奇怪的优越感，
堪比纯种压力还
是？是
，那当然了，可以。
然后刚才不是说这个都是击打的动作吗？
对。
然后你们小的时候有没有那个就是关于这个打架啊的一些黑话？
有，
我这有一点
啊，
你说
可以先说。
来
啊，就是这个就单挑嘛，这个我怀疑啊是和这个港片学的，
单挑是
这个才
是
港片学的，对。然后呢，与单挑相对的，就叫这个甩点儿，
这也没听过，
这黑话了，
这太黑了，
就是说这个打群架，就看你，反正你能叫多少人就叫多少人，我也是可劲叫，到时候谁也别嫌谁人多，谁也别嫌谁人少，反正咱就弄，
对，
双方打电话抠人，
对，对，就和你说叫
约架嘛，
对，
约架，
对，
点儿嘛，
对，
我甩个地点，
就俩人杠上
来不来，敢不敢来，
对，俩人
甩点儿就是这个地方啊，咱就这儿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对，
就俩人说单挑还是甩点，就放
今天
放
北门下午六点，
对，
那意思就是说这非得来一样的，
哎，
反正就是有这么点黑话啊。现代春天
还有个词儿，
但一般甩点都打不起来。
对，还有说法叫 low， 对
啊
low
就是一种有一种风卷残云的
low 是
大规模的打架的
low， 有一种就是这个劈头盖脸的意思，
对，就是
王八拳抡起来 low 他，
就是动画片里面那屏幕正中间出现一大片灰尘，然后那俩角色进到里面，
对 low 起来了，对，
群 low
啊，
群 low，
对，
还有削
他啊，
削这个应该是普遍，
削是很传统的词儿啊，
对，
电炮飞脚，
但确实是我们确实是花了更多的时间就是在谈论打架，而不是实际打架，这是
对。
嗯，
就是其实在冬天那个时候，在冬天就是甩点是一种群众娱乐项目
啊。
哦，你们那也说是吧？也
有
这个词儿是吧？
对，甩点
看来还不是范围特别小。
有，对，甩点这个就其实就是娱乐项目。其实只要是最后成规模的，一定打不起来。
对，
我讲一个就成规模的，我见过的就打起来的，就是所谓的这个封了街了那种
啊，
就是这个
街头打到街尾，满满全是人。
我现在真的想不起来是因为什么事儿了
啊。
大体上是因为一个姑娘，
对，
大概就是这个事儿啊，
这事儿很常见。
对，然后这个就是两边人嘛，就越叫人越多，就是经常会遇到这个一个人被两边叫的这个，
是，
反正那个范围也不大嘛，对，然后就叫完之后呢，就是那条街已经走不了车了，就全都是人，
塞满人了。
对，然后我们那就是，哎，你也来了，哎，你也来，哎，我就好久不见，就因为这事儿还能见一面，
联络一下。
那是大概初中的事儿，然后比如说以前那个小学一个小学的，好久没见面了，那一天都跑一街上去了，然后哎呦，哎，
最后变成，
哎，你也来了，
老乡会，操！
对，所有人都是像你这么想的，老白，就是以为就是说到了这种情况是永远打不起来
的，至少我见过都没打。
然后那个小子就有点拖大
啊。
就是这个街吧，这条是这边人，这条是那边人，然后大家都以为打不起来，他也以为打不起来，就拖大，然后他就自己跑到街那边去了，跟人家说就是说谈判还是怎么着，
挑事儿是吧？
对，但是一说话的时候呢，我具体情况我不知道，因为我很远，我这种人都是躲得远，
支不起来了吧？
对，
说话是
没有，就是有人带着刀。
哦，那就是
几句就没对上，之后那边就有人把这刀弄出来了。然后我们这边正在这这个就是用咱们话说蛋逼呢，正在说哎，就几位就是这个事儿就是这个开心一下就完了
啊，
然后就眼看着一个人沿着街撒丫子就跑
啊，
就跑，然后他跑就一个人碰这人瞎跑什么呢，然后跑过去大概3秒钟，后边有一群人，然后就
追过去，
特别卡通片对，然后最后的结果是那个小子手中了一刀
啊，那还不错，
这是我见过就是规模最大的最后还打起来的一回
啊，
严重到什么程度，就是进局子就得有几十人，
那肯定啊，
就是因为但是还初中生嘛，还不够大，也没有形成什么特别严重的效果，就击打过的十几个
啊，
然后有些就后来学校见不着的，
嗯，
然后被砍那小子其实他还是这个就是学校的一个就是有头有脸的一个人，
哎呀我跟你讲，
他不仅是这个小混混
啊，
他是学校什么三好学生啊，
对，我跟你讲，惹事儿的就挑事儿的肯定都是他妈这种人，
班长啊，还是个特别这个叫这个快班的一个
是
还不错的一个同学，
还挺好，挺好 涛老师喜欢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然后因为
人五人六的，
因为这个事儿呢，还修了这个休学了半年啊，就是我这是我见过闹的最大的、最大的。
而是对于那个古惑仔的一种就是向往，
是
一种戏，一种模仿。
对
对，
就反正以我的经验，就我小的时候生活那个小学初中那个地方，算是长春比较穷的地方。
嗯，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还真的能打。
嗯，
后来我到了这个就是。比较这个就上高中十一中嘛，这个重青职了，是就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的那种学校的时候，就是真的很少见能打起来的。
早恋大校，
嗯，早恋大校，
你说的太干净了。
对，对对对
对对。然后我就想说说这个东北人，大家都觉得东北人愿意打架，能打架。
你刚才就是已经渲染了很多了。
不是，我是觉得这是个误区。但我刚才想说，这个东北人其实很崇尚摆。
嗯，
就如果一个人能站在那儿把这个一百人的事摆平了，他比打这一百人还被
厉害多了，
还被敬仰，
厉害太多了，
那太有面子了。
对，所以我想讲说，就是说，这个东北之外的这个人老觉得说东北人爱打，或者说特别能打，我觉得这是一个
其实很大误，
不完全的误。因为我在大学亲眼见过，就是被几个只有一米六几的这个四川同学那追着一米八的东北同学，那这顿暴打呀，
嗯，
真的不能打。
我跟你讲一个，我跟你讲摆这个事儿啊，我最近一次经历，在丽都。就这个事儿，其实后来就已经就是公安来解决的。但一开始，我们那天是跟几个朋友，辽宁来的朋友吃饭。基本上一桌都是东北人，然后四个人，算是我四个人。然后呢，碰上另外一桌东北人，那桌东北人是全是体院毕业的同学聚会
啊。
然后有内蒙的，有东北的，然后有哪儿的什么的。那桌十个人。然后我们这桌就有一个小子就爱挑事儿。喝多了的，在洗手间里面跟人家那个就是眼神都
对眼了
啊，都狠了呢，
对上了啊。
然后那边人说：“你这小子啥眼神瞅人呢？没吱声。”回去之后，那个几个人商量了一下，我们在结完账的时候呢，就会正好经过他们那桌。我们三个人在前头走，走走发现少个人
啊，
那小子让他给拽住了，
拦住了
啊。对，就然后就说这事儿啊。几个大哥看到长得都挺狠的
啊，
我们这边其实也有狠人，但是人数不占那个
不占优势
吧
啊。
过去之后我说哎少了一个人，我也过去了，我说怎么回事啊
啊。
然后几个大哥在那块儿就已经开始动手了
啊，
就是噼啪那个跪呀，真的，这真的
是吧，
东北人是吧，你他妈跪。就几个人围着那一个我那朋友，然后
完了，
这个事儿后来就打起来了。我们这四个人就是怎么拉扯不开，那几个人就开始打这一个人
啊。
然后幸亏我们这边有一个能摆事的
啊，
我哥
啊，
把那几个人他体格也壮，上去之后挨两下没什么事儿，给那几个人拉开之后
啊，
拽住一个人一直在那块摆了那有半个多小时
啊。
这期间就是摆事之前啊，就先就在混乱的那一会儿，
啊、
已经有一个我有一个哥们腿已经被打折了，
嗯
这么严重、
啊？对，就打折了，就这块儿
啊。
然后这个事儿就，他要是不摆，那几个人跑了，我们就谁找不着
啊。
然后最后就是摆这个事儿、
啊，
就是电话、姓名全要来了
啊、
嗯，完了马上报警，
马上报警了，
马上报警了，
对，
规则解决、
啊，对对对，解决了，
嗯、
就
嗯，
是挺好，
要不然就真完了，那就白吃哑巴亏，
是
让人一顿揍，是吧？摆事还是挺重要的，我觉得
或者就是别惹事，
别惹事，
别惹事儿，对
对
对，瞬间别惹
事，别老跟那个东北人对眼神什么的。
那我要跟你讲，我能讲一天，我不重样了。
这故事其实还挺多的，这种对，
请。
然后我给你讲一个有组织的那种，就那事儿我也记得特清楚，因为这个受害者是我同桌，男的，打排球的，个巨高啊，一米八几那种。然后呢，他是一特无辜的，他因为女孩，结果那女孩跟他们一点关系没有
啊，
就全完全是那女孩的男朋友就自己那边误会，
自己加戏啊。
然后就话就扔过来了，说今天放学就那个咱校门口见，还是另外一学校来的。我们以为是那你来呗，是吧？啊，放学我们几个还正常
放学
往外走，
嗯，
刚他妈走到门口，看对面那个花坛，学校校门外那个就是马路中间有一个那个花坛还是那个绿化带那个范围，
啊，
黑压压站了能有五六十个人
啊，
然后最牛逼的是这帮人都就是有组织的，你知道吗？
啊，
武器没有发到手里，有专门人拎着兜子，
一个一个的，
拎个那个大兜子里面全是东西
啊，
然后我们这怎么整啊？这。不行，我们先安排你啊，从学校后门跑出去，就别让他见着你就完事儿了嘛。他还不的， 他有那种那个体育生的那种骄傲，你知道吧？我就跟他们干，要不就谈，是不是？他不能怕呀，对吧？这是狠话全扔出来了，非要自己出去
啊，
上尊严了，完了。
对呀，上尊严了。然后这学校门口那么多人，老师也看见了嘛，那肯定不行啊。那
是，
完了，我们就是最后他还是这个自己出去了
啊，
自己出去。人那边也还行，没打起来，就是那个两个人把这个误会聊完了之后吧，发现里面好多人
啊，
他都认识
啊，
就是那边带来的人他都认识，
开始聊了就打
起来了，那你咋整？
对
对
对，
赢在这上面了，
是开始聊就打不起来。
人他一往那一站，人说：“哎呀，你这他呀，那咱
算了算了，
对算了，对，咱都认识，都朋友是吧？啊，拉倒吧，
有面子，
对呀，有面子，怎么怎么着的？
就开始说和嘛，
对
呀，
就后来
是
两个人就
佳木斯小岛秀夫
聊聊。”
小岛秀夫风评被害，我操！
然后还有几次就是真的打起来呢，就是我倒是也参与过，也受伤了，就那小规模的，就是五六个人，十几个人那样，对，就是初中那时候其实经常打，那动不动把那个桌子撇出走廊来了，就是这样的情况，
就是很多人，
而且还是好学校，
确实。东北人就是有一群年轻人向往打群架，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这其实
就是
向往，
都要参与一项伟大事业的
这
个。这
个其实就是群众体育运动，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知道吗？
你说白了，现在不就是霸凌吗？对吧？你欺负人吗？不就打人吗？
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呢？就荷尔蒙和就是青年的英雄主义，
谁都想当主角。
对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有这种社会风气，因为我甚至经历过老师鼓动同学去上的。
哎，我天！
我那是个男班主任，高中的时候这回事。然后
不过话说回来啊，也不能高估老师的年龄。就现在回过头来想，
是
老师多大岁数？
跟咱们现在差不多。
我那时候
没有咱们现在
大
呀。
我那时候班主任才36岁。
他也不能说鼓动，就是说这个，因为在反正就是跟外校吧，还是跟别的，反正就发生冲突了。然后当时呢，我们班的这个
其实也是血气旺盛，
有一个就是像你说特别有人缘的班里，然后他被欺负了，然后就是当时是全班所有男生全都去了。然后这个回来之后，老师表扬我们，就是你们干得好啊，就是有这事儿呢，就是说出了事儿呢，就是这个你们下手别太黑就行啊，出了事儿小事儿我给你们扛住，以后咱们被欺负了都得这样，要不然
这种老师肯定特别受学生欢迎，
对，
还行还行，男老师嘛啊，确实有这样
是。
这我，但我觉得这个你不能回避的，就是港片对于就东北青年的影响，
鼓动和影响，
实际恰恰
是
在信息流通就是不畅的时候，
对，
就是你的这个影视剧，尤其是就是这个电影，就是对于人，就是这个，你懂我意思？繁华世界的给你的投射，
观点塑造，
你懂我意思吗？就是那时候是一种真性情的生活，真正的那种生活是什么样的？
所以很多南方朋友不懂那个，就是那个之前我们说那个野狼 disco 那个歌，为什么非要唱一段这个假粤语？
东北粤
语。
然后我开玩笑跟他说，我说这个粤语是东北第二官方语言，
对，
就是那个别说的不对的那个粤语是在东北火过一阵儿，
对对，
大家都要学那个。
每个人都说的不对，但每个人都要说。
但是我印象中对这个影响最大的就是一是《古惑仔》这个电影，
对，
然后就是 Beyond，
对
，Beyond 这一波
满街。
但 Beyond 和《古惑仔》还有嫁接，对吗？
就你躲过了，你躲过了 Beyond， 你躲不过谢霆锋，
是都躲不去，
是。
就本身来说的话，就它其实是就东北的城市，它很多城市都是依托于工业，
对，
是一个点式的这样一个城市，它的城市范围是很封闭的。那就是当时在90年代，其实就社会形势也好，或者经济形势也好，
对，
整个东北其实是有一个就是下行的路线嘛。
对，
那当时的青年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荷尔蒙也好，而激情也好，或者说自我认知破灭呀，他会有一些就是寻求这个就是先进文明，或者说是想要找一些就是一些能破除自己幻想的东西。
对
啊，就比如说像古惑仔什么，他认为这是花花世界。
对啊，一种值得过的生活，
对
一种生活，
对，
有值得。
因为那个时候
太
那个时候
就很简单，兄弟我出来混，凭什么人屌能打小弟多？
对，
对，每个人都在心里想着自己是什么陈浩南。
对对对
对
对
对
啊。
对，
甚至发型都要留成陈浩南。
我小时候，
你来，不服你来，出来单挑啊！来，
我小时候看那电影，我觉得陈浩南是里边最他妈让我讨厌的一个角色。
对，
我当时看完电影，我说这里边火的不应该是陈小春吗？这
对对对，
是吧？山鸡不是这里最帅的吗？
对。
而且那时候很多人就开始听那个郑伊健的歌，
是
啊，就找这个人设的感觉，整个人知道吗？
对对对对。
而且就是梁咏琪爱郑伊健嘛，所以就
对对，
就是。对啊，
当时不是有一个那个，就反正我小时候有那个说法，叫什么那个夺剑双旗，
他传绯闻嘛，
对，邵美琪，
邵美琪和梁咏琪嘛，
是
啊，是吗？
多
是是是，
大家就开始聊这种八卦，
对，这还不是值得过的生活吗？梁咏琪、邵美琪都不值得过吗？
我印象里边就是说这种
值得过，值得过。
我印象里边这种风潮就是大概是93年，差不多是93、94年左右开始流行的，然后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大概是达到一个巅峰。
对啊，
对，
真的是一直持续到了就是
两千年前，
一点点的感觉。
在录像厅里看，在那个在闭路电视上看，然后那个从录像带到 VCD 传着看，
对，
各种各样的。
哎，所以说我打根上就不应该生在东北，你知道吗？
那为啥呢？
就刚才莫比刚才讲那故事，我摊上过。就那时候比如说你和一个这个女孩关系比较好，但那时候人就是年龄或者是那个文化导致比较害羞，不像现在小孩可能不像咱们那样，我就是害羞。然后会发生一个什么景象呢？就是你会和她一个关系更好的另外一个女生频繁的接触，就她是负责传话的，就她又说今天要去哪儿约了，然后她又说什么在哪儿一直要吃饭了，或者是什么。
你说明去哪儿约什么
什么就约出去玩嘛，比如去公园，比如去这个溜旱冰，那时候你们可能中国那时候到处都有，应该这个
对
旱冰，然后台球厅，游戏厅，就是
刚才龙马说的公园，就是那个公园的意思，旱冰就是旱冰的意思啊。
不是你这个他妈
精神分裂了，我真的。
行行行，他还有注脚。
哎，这我想起一个方言来，这种叫故董。
故董，
故董啊，就是叫怎么？这不能算巨魔，
就是坏闷坏闷骚。
对对，这个就是形容什么？
暗地里是
故董，是蔫坏损，
蔫坏。
对。然后你就会和另外一个就是更开朗一点那个，他的就是现在讲叫闺蜜。就那种更好的那个女孩频繁的接触，天天你俩在操场上好像你俩是一对，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她是负责传话的那个。然后我
这事记这么清楚，我真的
对，我就摊上了什么事呢，就是
一来二去你就跟传话的勾搭上了。
不是
传话的那个女孩你男朋友不乐意了。
有一个校外的这个小混混，好像还是个小大哥，然后就是他是看上了那个就是这个就我们俩之间那女孩，然后嘛就是
就觉得你俩有事，
对，觉得我俩有事，然后就放学就要堵我，你知道吗？我就没你那个同学那么干，我他妈后门跳墙我就
这个是你的作风，是
我从小就不崇尚这些东西，我觉得古惑仔太他妈傻逼了，这样
就不崇尚暴力
这些，我就从小就不
我跟你说一句话你们可能都不信，古惑仔电影我没有一部完整的看过，
你不需要完整看，你只需要
你需要完整看，
我连看过10分钟都不超过，就这是真的，我也不知道，
但是你躲不开还是文化符号的影响，
躲不开这个文化符号，
什么山鸡什么这大概哪个大哥谁演的，大概都知道，反正
但并没有正经看过，
对，没有正经看过。
蒋先生，
但现在回头看片子，其实确实有它的好，就是那个片子嘛，
有趣，
拍出了时代感，我觉得
对
它有些，
它其实很有时代感，对。
但是它火在比中国任何地方都火在东北，
那必须的
啊。
它不是，就是你区分不了艺术作品和现实生活，这就是我想说的，在信息闭塞时代的一个特色，你懂我意思吗？
啊，对对对对，
就是你分不清楚它这个玩意儿是拿漫画改的，
对对对，
大哥了，
就是、
大哥了，
对对对对，
那叫很多人不知道，
假的不能再假。
我跟你讲，
就是
我跟你讲，我是到2000年之后我才知道古惑仔是漫画的。
咱也别说小男生，就是比如说《流星花园》，它也是一样，
是
是
是是，
在信息闭塞的时代里面，你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一种就是是一种
非常极端浪漫主义的一个故事，
它就是一个商业内容的一个消费品，
对，
你会觉得香港的。就是那样的，
但是对于青少年来说，其实他世界观没有成熟。
《还珠格格》
他会把这些东西混起来，他会把就是这种魔幻现实主义和真正的现实混起来。
不是，但是就是今天的文化消费就已经完全越过这个坎儿，就说我知道你给我提供的所有的内容
是消费，
都是脱离生活的，但是这并不耽误我投入情感去消费的，对吧？
是是是，
一个正常的状态。
是，
但咱们这一代人小时候不是那样的，
对
对啊，就是这样。
而且就说到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东北的人就是青年流出，其实不是说我们就近期才看到的这样一个事儿，
对，
其实是从就是90年代开始，就不断的就是东北的青年就在向南方流动，
是
啊，包括说是你要不你想看就是那个粤语啊，或者说是就是广东的劲歌金曲啊，然后这些东西是谁带回来的？
对
啊，这种流行文化是谁来传播的？其实是就是整个东北的这个重工业气氛就是。不断下行之后，
但这那你要说这个，我就得这个感谢和夸奖一下这咱们这个辽宁省的同胞啊。
怎么了？
因为就是有港口啊，
是，
我是觉得从我长大之后再就是看全国这个情况来看，其实东北至少在我们小那个九十年代里是一个文化在中国相对开放的，竟然是一个相对开放和能接触到很多东西的一个地方。
你曾经也是消费力最强的地方，
那
对，
除了最南方的这个广东省的什么深圳啊这些地方和北京这种能接触到一些这个以外，我竟然发现就是东北的这个文化方面是很开放的，在九十年代。
嗯，是，我觉得这是两个，就是之前跟那个就是人生一串陈导啊录那个节目的时候，他讲说烧烤很多烧烤摊都是从依托工人聚集区，
对，
这是工人，这是因为什么呢？原来工人阶级是先锋队嘛，然后就是说有足够的消费能力，这是其一。其二就是说工人下岗之后没有一技之长，然后他只能就是靠烧烤来贴补家用，
对，是
啊，这样的一个形式。那就是原来工人本身来说的话，他虽然说可能是教育程度没有那么高，
是
啊，但是他的就是集体生活其实是非常丰富的，文化生活，包括说像我们每个城市都会有工人文化宫。
嗯，
有，
对吧？
有
工人俱乐部啊，类似这种东西，就是包括电影啊，然后书籍啊，
工人游泳馆，
对，
工人浴池，
就是说所有这个就是文娱和精神生活什么的，都是就围绕着这个城市的就是劳动者的需求
说
创造的，
就是东北这个重工业的这个区域是这个计划经济时代的这个利益既得，
对
对
吧？
但是就是说
地方
是，但是就是等到九十年代的时候，就是它精神区又空白了，
对
啊，就是像钟青老师讲的这个
全面入侵，
对，那么就是来自于就是说南越的这个流行文化就全面进来了，
对对对，
它就挤占了原有的这样一个市场，
嗯，
对，但这都是。这都是稍微又比咱哥几个的年龄又早一点的故事，就是到咱们切身的这个，我想说的就是你我，反正我至少我自己体会最深的是这个盗版，
对，
就是盗版在至少咱长春是一个就是全国性的一个盗版天堂，
它
就是一个绝对是
白沟是那什么？
我记得我当时买盗版碟的时候，好多都是长春出的，
对，我们这边就是
长春，
而且还有那种
销售
那个时候的盗版碟，好莱坞的电影还有中文配音，
对。
我估计都是长春那边
他自己配
的人配的，
而且就是他，而且他这个消费之旺盛，就到了最景气的那个时代，但是现在已经完全过去了啊。就是在你看前互联网，等于是你没有互联网的这个的流通渠道的情况下，实体盘是他的这个最主要的这个渠道，对吧？
嗯，
在这个情况下，就是这个音像店啊的这个店员的素质到了一个令人发指的程度，
我操，
就是吓死人，就是那种你跟他说哪个片儿或者是哪个队儿，就是你买乐队买专辑，你知道吧？然后跟你说，哎呦。就是这个是他第三章，这个不怎么好。你听他第一章和第二章，
贼牛逼。
但是我跟你说啊，这个第二章，这我这个是首版，这首版就只有这一章，而且就是
红旗街那家，
对，而且就只切掉了一首歌，
这
就简直
打口碟
了，
打口碟
等，所有这套
口碟影碟，
包括到
这样都这样，
对，包括到后来的 VCD 和 DVD， 他会告诉你就是。就其实谁也别说谁，都是盗版。但是他们告诉你，这五种盗版版本里边，相克救赎，你得买这个版的，知道吗？这个版的，这什么？
这个版内容最全，
有人就能
有花絮。我告诉你，
就好像就是原来我不在那个就是三好街打过一阵工嘛，
对。
然后那阵儿就是那个卖，就满大街都是卖盗版碟的。二楼有一个哥们儿，我们就都叫二哥。
对，
马丁·西克塞斯如数家珍，我操，
真的是，啊、
对对对，
真能到那种程度。
他们真是平时除了卖货、啊，那些时间全看碟了，
太牛逼了！我操，
就是他专业素质多到
就一帮
真的
真的就一帮人，就是说句一点儿也不夸张的话，一帮人窝屋里一下午就看《七武士》和《公民凯恩》。就文艺到这种程度，你知道吗？
他们也太狠，
不是这不叫专业，我忘了啥叫专业。
那年代的 KOL 就是
太牛逼了。
他说那专业我体会到
啊，
就是我们佳木斯有一个特别牛逼叫金蝶
啊，
金蝶就是从一开始一个一层的一个大卖场，后来萎缩到一个二楼的小阁楼里，你是想惨到什么程度啊？就到最后到打击盗版的那个很严厉了，
是是。
然后在从他那买碟有个三五年吧，大概那时候
啊。
然后我每次去老板，我是本来是带着我要找一个什么电影的那个诉求去的，但是老板每次都能推荐我一个我不知道而且贼好的一个电影，
对，
说这个得啥奖了，
对，
这个今年那个奥斯卡有可能得奖啊，
这个套路叫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他你要不懂电影，他不给你推荐这个
好片，要不
就人他你就是哎我要大片，哪个卖的好，你给我推荐几个，那他就随便给你推荐。
啥叫附加价值？
这个
这叫附加价值，就是那种感受。VIP 你一般人根本就 get 不到。
他懂电影，嘿，他都看，不管是烂的还看，他
真懂电影，
真的我跟你说。 就是小岛不是说自己70%的身体是电影吗？
啊，
我就觉得我70%的身体是他妈盗版，
我70%身体是盗版碟儿。
就是我们就是我的初中的后身的那个音像店叫雨夜音像店，就是当时那个就是那个就是他那老板有一个秘密，大家都不知道。就他那屋里进了以后吧，就只有10屏左右，然后全都是磁带。就是那我说我的初中啊，还都主要是磁带呢，就是 CCD 是后来的事儿。就是在那个一墙的那个，你可以就跟那个就是跟那种阶梯教室里的黑板一样，就可以左右拉、上下拉的那种，就是那个就是架，就是用来罗列陈列这个盘的这个
陈列架，
在地方。对对对，它有个秘密，就啥呢？就它底下的那个就脚柜儿，就是有那么两扇脚柜儿，你把它拉开是一洞
啊，
钻进去是他妈他的库房
哦。
然后我就成了，就是整个这个初中，就是他主要的消费群体就是我们这个中学的学生，你知道吧？我就是
唯一一个
为数不多的可能三四个，我这三四个人都认识，
能进库房的人，
能往里进的人，就能从那狗洞里钻进去，然后在他那库房里边看他自己的就是薪水珍藏，你知道吗？就是那种，而且那家跟你聊人生怎么怎么地的，跟你讲最后你知道我们都买什么？就是他会主动告诉你说你别浪费钱去买那精，就是那种
精
装，就是精装，他都是盗版，你知道吗？
对对，
他就说你听古典听到一定程度，你就他说你就不用买那些，反正都是盗版，
嗯，
你就买这个，然后就给我拿出一大箱子没有封面、没有壳的盘，就是只有盘，
只有
盘，
盘
那个塑料膜里边塞了一张纸，这个纸是个彩打的纸，
对，
就相当于是一个没有被工人装进盒里的那个，就是那么一个盘，3块钱一张，
是，
然后我那个盘我就至少买了有200张。就是一摞子一摞子那么买，然后中午不吃饭，就是所有钱全贡献给他。
那时候听古典，
对对对对，
我们那时候
就是
淘口碟什么的，
对、就
是，也是这样。我操，
哎，
真的。
但是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了。我们就那什么，就那时候东北每个城市可能都会有这样的，就是一个两个小音像店，
对对，
或者类似于这种，
对
对对，就。大哥根本就不懂英文，你知道吧？
对，
但是就所有的乐队都知道。
但是他自己有一套编码解码系统，
对，
管理这个所有的商品。
对，
他是
你来过两次，他就知道你听什么。
对
对，
他那审美高到什么程度？盗版的那个电影那配音
啊，
跟你说这版配音不好，
对，
是不
是
官方配音？
是是是，
对。对，
然后说这版盗版配音还行，能听。
嗯，
而且完全是就跟今天的电商一样，完全从销售数据来指导他的进货。
对，
就是在那个后街男孩的那个蓝与黑出来的时候，就他自己进了，就是我亲眼看到，我都惊了。就是他进了，就是能有一米高的这个大纸壳箱子，就进了一个1米乘以1米乘以1米这么一个方形纸壳箱，里边只有一种碟，
那全是这个，
就是圆盘啊，那个不是盗版，就是圆盘的蓝与黑的 CCD。然后我就说你进这么多能卖出去吗？他说我操，这几天就卖出去了。
太牛逼！
你们这帮小孩听啥你还不知道吗？我说我确实不知道，因为我那时候听摇滚什么乱七八糟的，
咱们那时候都属于另类的。
对，那个时候就是 HOT 啊，
别抬高自己。
这个啊，
嗯，是，这个就是属于是文化生活里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但我真的是磁带给我印象比较深，
嗯，
是吧？
嗯，
对，就是我那时候全是音乐，就把主机这个整个的都给错过去了。罗马就是完全就是
对，我是3块钱一张买游戏了，
对，在红旗街那边，
在我那边，我坐这边，
基本上兜里钱全都买音乐了，买电影，然后基本就这样，
对对对 对、
哦，
然后那时候就是。攒就从小学开始就是偷摸攒钱攒7块钱，为什么要攒7块钱呢？因为你需要
一盘带，
不是5块钱一盘带，你需要一块
那么便宜，
你需要1块钱坐公交车到那个欧亚商都，就是到那个到商场，然后坐电梯到8楼，然后你买一张5块钱的盘，你还能回来，要不然你不就回不来了吗？
都在算你的，
对，7块钱一出门就这种。
但那时候那个他告诉我那个就是12、11大概左右这个价格的那个磁带，他告诉我是正版的，还送我海报。
对对对对，
那是正版的，
是正版，
是
吗？
是，
真的是正版，是
最贵的是新索的14块钱。
哦，
而你就是你见证了这个东西从奢侈品到那个消费品，就是到
一般消费品，
对对对，就是 expandable 的这个东西的过程，就是咱小时候买磁带，他会给你。那种塑料膜，
对，
那个膜是用来干嘛的？用来保护那个唱，就是那个磁带的那张纸，
对，
就是怕它被磨坏了，所以他会先，就是你要想要，
啊、
你就跟他说，他不要你钱，
啊、
他给你那膜之后，你把那磁带精心的给他套上，
啊、
是，
哎呦我天，就跟给磁带套一手套一样，
有一种仪式感，
对对对，因为这是一个你的资产，你知道吗？
嗯、
因为等于说你互相之间同学借磁带听的时候，
对，
你看见那上套膜，
对，
你就知道这是正版的，
对。对对对，
你别提了，借磁带的时候都
纸板，包括我们卡牌嘛，
借给人家，里面的歌词本什么都不舍得借。
对对对，
啊、是
是啊，
里边那个里边本丢了那可再没有。
东北的文艺生活，
东北文艺，对。
不是，你确实你往夜总会谈，就是也确实没有足够的生活经验。
但我真觉得你们几个代表不了这个东北当那个时代的这个文化生活。
是是，
因为你们都不听那些。
那
听吗？
我就是每次回家之后，我就打开我小时候那抽屉，我看我当时听的都是啥
啊？
就是我是小虎队启蒙
啊，
就听刘，
这挺正常的呀。
然后里边有这个张信哲
啊，
对。
Beyond 我几乎没有
啊，
我不听，我不听，
错过去了那波啊。
对，不是错过
去了，你都不用买。Beyond 你真不
用，Beyond 你上街溜一圈儿。
我是听的有点烦，所以我不听。然后我还有好多罗百吉，
罗百吉，
那你就
这叛逆期的时候听，喜欢听这个。
我跟你讲，哎呀，
笑啥？
说出来有些丢人，就操！但是那个罗百吉96那一张，我能从头唱到尾，
是吧？每个人都有这个 guilty pleasure。
我跟你说，那时候其实很多人
听
歌
啊，
是动机是什么呀？
啊。
就是我要听这个港台歌曲，
是
我得学会它，
哎，
我能在 KTV 里唱，
对，
很多人是这个动机，
是
啊，
然后爱唱歌到什么程度？家里面买一套那个就是索尼的那种
卡拉 OK
家庭音响，
有
能放磁带，能放
录像
VCD，
能
放
VCD， 对对对，
三碟连转那种，
对对对对对，
然后那个一套大音响，然后在家里面唱 K，
是
就是我那时候我有一个冬天，就跟我两个表哥，
经常你妈听到楼上，
就是白天出去玩完，晚上吃个饭，上楼唱歌去，走。
有一阵就是东北人好多人被忽悠买那个镭射碟，就是特大那个
LD
啊，
对对对对，
对，说那个是 future，
是反光，那不是
后来
就是很土的东西。
对，
我记得后来我高中的时候还见过一次那个镭射碟的那个歌厅，
因为东北人缺心眼嘛，觉得什么东西越大越好。
是我操，
我这碟比你的碟大，我这肯定高级。嗯，
然后你唱歌你不能点歌，你得上那个碟盒子里面
给拿
出来选盘，这盘里有什么歌，然后你得选那盘，然后放哪一放。
对，我们说的不是黑胶啊，是一种那个白色的，就是反光反成粉色的那个。
LD 也是一种模拟，
还有一种就遥控器按号点歌的那种 KTV。
有，
现在日本还有。
就给你个本儿的，
对，
先给你
按曲号来
点。这不是最，这个不是最最嘚儿的，最嘚儿的是电
操，
是打电话点歌，往那个电视台里边点歌，
168声讯台，
对对对，
然后电视给你播卡拉 OK，
对对对对对，
这个我真没知道，
我好像知道这东西，
有
试过。
你这样一回家，发现自己孩子在就拿自己家座机打一下午这玩意儿，
那时候
你把孩子捋死吧。
那时候每个月都有，就是报纸上都有这种新闻，打声讯台，
对对对，家破人亡什么的，那倒不至于。
然后家长痛。是电视台，就跟现在骂游戏似的，骗
子嘛，
你
骗
我们孩子花钱。
哎，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
就只不过当时是骂那个声讯台，现在改成骂手游公司了，知道吗？
就我觉得，就咱们说这些，就是其实东北人在文化娱乐上特别爱花钱，
极其
对
你们
精神生活很丰富。
对对对对，但是精神生活的占比很大，但是内容不丰富，其实
内容
不是，
主要
但是歌不听。但是那个就比如说啊，你看就之前钢的琴
啊
啊。就那个片子，他上来的时候，就很多人会提出观点，就是尤其是没在重工业城市氛围里边生活的人提出的观点，就是说工人阶级就有那么文艺吗？我跟你讲，工人阶级文艺起来他妈吓死人！
对
对
对
对对，我就关键是就在当时来讲，就是东北本身工业本身对于就当时的中国来讲是一个先进的东西嘛，那就是就语言或者说是说话的方式伴随着工业，那它其实本身也是一个象征，但是后来这个区域不行了。
对，
而且你不能，你还得考虑那个时候咱是不是有一种文化自信？
那太有了，
是不是
啊？就我跟你讲，东北话跟普通话相似程度接近60%。
就我很迷惑这个事儿，就哪来的这个文化自信？
那太有了，你知道吧？即使三有关，一好人没有。
不是你呢？你现在正常
这个自信其实是这个自信，你不用有。其实
啊、
嗯，它是体现在别人这个，
其实那是一个自我认同。我觉得
我要是一个。比如说那个说着一个大家都听不懂的方言出来的话，我自己就没有这个信心跟别人交流。但是我们东北人出来之后，虽然说的是带口音的普通话啊，但是跟任何人哎搭两句话都没有啥问题。干啥呢？
啊，干啥？
没干啥，没干啥就干啥，
对吧？
没干啥干啥呢？
你玩我干啥呢？你们几个干啥呢？
但是我们确实经历了这个，就是工人阶级，就是工农商学兵的这个东西，就是你不占有财富，但是你占有社会声望。
是，
就是这个阶层占有社会声望的这个东西被消解掉的，
或者说是其实这个社会资源是围绕着你这个阶级来进行分配的。
对，但是我们经历了这个东西土崩
瓦
解的过程。
对
对
对
对
对，
你俩说这可能就太抽象。其实我当时的体会就是，至少我的父辈就是那一代人，就是他们不认为钱决定你的生活质量和
人生，现在也是
人生，但他们现在社会怎么这样呢？不正经的人还能挣着钱？
是呢，
对，他对社会有一点点不满。
集合也不是什么正经工作，你知道
对，然后对这些人，
这太不正经了，
这是一种复杂的情绪，这种复杂的情绪，有一种就是说，我干我也行，但是我不干，
我不愿意去干，
我不愿意干，
就
你有身份，因为你有编制，
又端着，然后其实又有一点这个心里痒痒的那样一种，
有一种就是
看待这个市场经济的这个变化，
有一种没落贵族的矜持，
对，
嗯，
从看不懂到跟不上，
是是是是
是，
是这样一个过程，
对，然后等到那个大潮真的彻底来的时候，就挺惨的，
就忽然发现社会规则都改变了。
是
对
对,
对，几乎也不能说是一夜之间，其实经过了很长时间，就是两千年，我想想啊，两千年前后，就是我那时候是就很下定决心，就是要离开家。
嗯，
对，就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操，离开家再也不回来，就我不想在东北就是这样过一辈子。
对，你要说这个，你要说下岗这个事情对于全国的影响是平均的，那你这个人就没良心，这个明显不是，就是东北明显是
他也不是没，就是说。肯定不客观吧？
对，肯定不客观，
肯定不客观。
对，就是这么回事嘛。实际上，大家都就都懂的。
嗯
嗯，
就是原有的，就是说相信自己就是应有的人生轨迹，突然之间就土崩瓦解。
对，
嗯，
就打个比方说，按照道理来讲啊，像我这个年纪，或者说我这样家庭，铁路工人家庭的，我最稳定的这样一个轨迹是什么呢？我高中毕业，或者说是初中毕业，跟家待几年，当个兵。
对
啊，回来接老子班，
对
啊，接铁路上的编制。
对对，
就上一代上两代
对
他们是这么过来的这个生活。
就比如说我姥爷是铁路建设段的，然后就我老舅就接他班，
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个青年人在就是会有一种被困住的感觉。
对对对，是这样
的感觉。
然后
说也有道理，
然后你在本地没有出路，
嗯，
你怎么办呢？你只能就是说想办法去冒险。
但老白，你看人南方，比如说你是打鱼的，或者是从事其他产业，也有这个现象。就是我是比如说开饭店的也好，也有这个传辈儿啊。这个倒不是说东北独有的，
它倒不是说传辈儿，而是说这是一个工业，工业是一个系统。
对，
你是在这个系统里边去当一个螺丝钉。你说打鱼、种地这些，就是说其他行业，
嗯，
这些传统行业里边，就是它是凭个人的就是劳动技能，
对对对，
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
那打个比方说，你老子在那个建筑段上班，是个工长，那你就从建筑工开始干。
对
对，但是呢，就是说跳出这个框之后，就他也不会信我。我记得特别清楚，我2001年回家的时候，然后我跟我爸说，我说在北京。就是因为那时候就是那个听摇滚嘛，然后就有论坛啊，有一些网友这样，我说在北京有人就是做程序员，一个月能挣8000多。
对，
我爸不信。2001年，
嗯，
对，说不可能，这世界上根本不可能有他妈一个月挣8000多的工作。
对对对，
就这样一个程度，你知道吧？对，
就是你是一个庞大机器的螺丝钉。
对对对，
但是这个机器它锈住了，然后它慢慢变得，所以我就说到这儿，就是哎，这。就有点伤感了，但是我觉得就是你能从东北话的这些词儿里面能体会到，就是东北是一个多么多么就是紧密的盘根错节纠缠在一起的一个人情社会。
是是是是，
就是它的这个由于你刚才说的这个大的这个体制，就和就是它这个社会组织的形式，就导致了，我就说几个词儿，大家就体会体会。
我马上就知道你要说什么。
咱东北人说这个处。就处这个词儿就是无处不在，这人得处，事儿也得靠处，你知道吗？就是所以这处这个行为是一个社会人的最最重要的一个技能。然后你就是你遇到事儿呢，你得摆，遇到事儿得
摆，
能不能摆开，
这是个黑话，摆
你知道吧？
是是是，
对对对，就是你就是能摆是一种能力，是一个你就是你之前处所积累的一个势能的一个释放。
就是处是抓牌，
对，
摆是打牌，
对，打牌，而且你能摆得开，你摆不开你就完了，
对，
这样。然后另外就比如说他就是东北会说有过，谁跟谁有过，
哎，
过就是我欠你的一份儿。就是一个类似于人情债的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呢，就是大伙心里会算这个账，你知道吗？
对，
就是这就是我记你两笔，他你又记他一笔，是或者啊，他我能帮你摆那个，他欠我个过
啊，
就能落过一个过，就这种，就所有就是他这个人情社会里面的，就是所有的这些东西，就能体会到，就体现在人说话的这个方式里。
是是。
所以就现在反过来说，就是像咱们这样的，就是漂泊在大城市里面的人，
嗯，
都不是说，就是有的时候我在想我自己，我都回不去，就是我回不去，我没有 我就我怀疑我已经失去了这个生存技能，
对，
是肯定没有了，
我们肯定
没
有了，
就是我失去了这个连接，这个这死亡搁浅，
失去了，真的失去了。
这个、
你就是我们现在这样的人，如果回到我们的故土，那就搁浅。
对啊，对啊，
我跟你说，现在咱们要是回去，
真的
说在酒桌上谈一个事儿，人跟咱说话，咱听不懂，
你谈不明白，
听不懂，
谈不明白。
这个就是这个社会资源在这个分配和流动的方式，
是是是，
你不参与这个游戏，你怎么生存呢？
对
这个问题，所以就我就说，就是我们这种就失去故乡的人，就是再回过头来看，就是这种感受，就是对我们所期待的是一个就是有一个话，他们是用来形容就是纽约人的，但这个话其实适用于这个地球上所有的大城市、大都市的人，就是他说纽约是个啥样的地方呢？
嗯，
就是一群这样的人最密集的挤在一起，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呢？就是他们就想一个人待着，
对，
就是所有就想一个人待着的人，用以最高的密度挤在了一起，
对，
就是这样。就是我们希望一个个人的然后隐私的，然后彼此都留有空间和界限的，这样一个方式，然后我们都体面的、安静的，就是平和的，就是过我们的日子，
对，
就是然后，但是就是在一个传统的人情社会里面。就是他就完全是我说的这个方向的对立面，
对对，
就是你必须你不能差事儿，
就所有事儿都被牵涉上，
对你得有眼力劲儿，你不能不交警，对吧？你体会一下，对你像咱这种，
你慢点说，
没有眼力劲儿，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南方朋友已经不行了，
没有眼力劲儿，不交警，摆不明白，处不好，这种人还怎么生存？
我觉得处摆不明白，处不好，那完了，
对吧？一会儿咱们可以详细解读一下。
不，我是觉得就是跟咱们刚才我说的那个，就是他在计划经济时代，这个对这个地区的笼罩时间很长，
对，
然后很笼罩的还很好，这个有关系，就是在那样一个计划经济时代，就是它不是市场经济，大家不是以契约来说话，不是说你工作不是签合同，然后咱们俩就是这个商务关系，不是，大家都是给体制干活，
而且你也不是独立的人，
就这里边
不是了，
这里边可以用来交易的最有价值的货币不是钱，
对，
在那个计划经济
从来都不是，
是关系和
对，就是你说那些就是事儿。
对
吧，
是事儿，
是摆的事儿，所以这个东西在东北现在根深蒂固。
对，办一个事儿它有价，
而且
钱办不了这个事儿。
你首先是你的位置，其次才是你。
对，
你不是先是你，再是你的位置。
是
是
是是是。
反正我是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市场经济在东北，在中国整个的地方，这个东北这个地方是最不落基层的，就是老百姓。我的不落基层是说这个东北人民不信仰市场经济，你懂我意思吗？就
是
他不相信这个东西可以真的是最后的那个，
你没有关系，你
所以说就是你无论是工作生活出行教育任何住房任何所有的事儿都没法分割开，我们今天常讲就是说那个现代生活啊工作生活分开啊，你有你自己的生活，扯你妈蛋，好吧，工人阶级的生活就是鸡巴工作一部分，你工作里边什么做了什么，你做到哪儿决定你的生活是什么样。
一汽在长春基本就是一个区域，
对，
就基本就是一个行政区域。
我在一汽那个
我那个时候的我们班的我的高中的班里的同学家长就是是那个一汽的子弟，然后我一问我说你初中哪儿的，他说他是一汽九中的，我说什么意思，他就是说他说一汽啊，这个厂啊的初中有九，
第九子弟
是
第九。
我在那个我那个零四不是零七年我去长春做个项目叫盛世城，一个房地产项目。一汽就是隔一条街，这边一汽厂区，这边长春市区，这边房就比那边贵2000。
就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你知道吗？
对，
就是每个地方都有社会化的过程。这个社会化的过程是你自己的成长，但是这里面最重要的事儿就是你认识到社会它实际是个什么样子。
是，
就我们刚才就是讲了半天这些例子什么玩意儿的，就是一个东北的少年社会化的过程。
是是是
是
是，
少年社会化，
对，真的是社会化，就是
真的，这是你们这些学术权威。
我觉得还没学术，我觉得啊，咱不算完全社会化了。你完全社会化，咱就不会在这儿了。你
咱们四个在北京，
这
有在东北，
这期节目的气氛始终达不到我的预期，你知道吗？
完全社会化，
就是因为有这种货，我本来以为把四十二踢出去能好一点，
不是完全社会化，那就手里边捏着我头，没有一滴油，
你还嘚瑟啥？都四个社会化失败的人在北京聊这个，
是是是，还真是，对对对。
但是说实话，就是我们在座的人，没有人向往这个东西，要不然我们也不会。就在这儿说这个，
对，我们应该在澡堂子里面聊这个事儿。
对对对，操！哎呀，就是搓澡文化了，这也能单开。
莫比，请，要不咱先进入这个洗浴环节。
搓澡环节，来来来来。
我不想提，我在。
说点能播的，挑点能播的说。
你别说荤活，别说荤活，说点素的。
我有一次啊。
我有一次最逗的是，还不是在黑龙江，是我跟我同学在大连洗澡，然后我们冲完了泡完了，那不得搓一下吗？是吧？搓个澡，刚进那个搓澡的区域，就见一个大哥指着那个搓澡师傅的那鼻子，给他这顿冲骂，你知道吗？都快干起来了。
为什么呀？
说那个搓澡师傅在那块一个劲儿那个勒了，说他嫌乎他这个埋汰，说你这大哥你身上泥太多了，怎么整的？
这事不太好，不太好。
完了，老在这说的小急，怎么的？搓澡的还嫌你埋汰啊？
那这不行，
那我赶紧你找你搓啥呀？
这业务不太行，这个
是
逗死我了。
但是东北人对这个洗澡这个事儿，我真觉得挺神奇的。
不是家里没热水，我必须得去澡堂洗澡。那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原来那个就工人浴池全都是集体性的
啊，
对
呀、
啊，对
对，
这个就是流传下来的呀。
不，这个
现在
最开始它是必需品，它到今天才慢慢变成了一种可选消费。
对，我
原来就是你必须得去，要不然
你
没地儿洗澡。
我跟
你
讲，原来我刚上学的时候，刚上农大的时候，我们有就是南方，我们系里边有南方来的同学，我操，第一次进那个南澡堂，然后穿裤衩进去被我一顿打，你知道吗？
不，现在也是
太虚伪了。
即使家里面有淋浴，大家也会定期一个礼拜拎个
泡澡堂，
对去泡一下，然后搓一搓，对吧？而且现在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洗过澡哈、
嗯。
现在咱东北的那个洗浴都是一栋大楼，直接是一娱乐中心，
对、
嗯、
对，
一站式消费体验。
先是洗澡，洗完澡呢按摩，然后汗蒸，然后呢那个有棋牌室。你打麻将啊，
对，
打扑克啊，玩耍点钱儿，
还有自助餐，
然后还有自助餐
啊，
自助餐在上面是网吧
啊，
现在还有电影院啊，就你大家可以坐那块看看，
贼鸡巴完整。
再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高级的就是有套房，有客房
可以休息，
你可以在这住，
对，
你也可以在那个大厅休息什么的，就是这这么下来就是七八层楼了，就基本上
是。
在早期的时候是南方的朋友可能不懂，说为什么老得出去洗澡。然后大概到两千年之后呢，就这个事儿有点被污名化了。
嗯，
就是说，因为这个东北的洗浴这个行业比较发展的比较快嘛，
对，
到处都有，基本每个街区跟他们 Seven Eleven 似的，
啊，
大大
小
小。
而且 Seven Eleven 确实没有，
是
这真没有。
就我们说，真的不是那种，就是会引起大家坏笑的那
不是昏火，
都不是。
对，就说是在法律范围之内的。当在东北，你说就是说去洗澡这个事儿，他不是真的去洗澡，他只带着是一系列的这个。
社交
休闲活动，
社交嘛，对，
也可以有社交，但是
家庭休闲，然后社交行为，
就大家现在对就准备要说去洗澡呢，都是按一天的时间准备，
对对对对对对，
不是说我去一个小时洗一个，
洗完回来，对对，
那都是一天啊，
对，
整不好还得过一宿，
对，
一个周末，操，
对对，
而且还有商，它承载了商务需求，谈事儿，
是
是
是，
谈事儿，就是你吃饭谈是一个浅度谈，然后洗澡谈是个深度。
你刚才说那谈事儿摆事儿什么的，就是又来一套。
你看还有什么比在澡堂里边谈事儿更坦诚的，对吗？
不是，经常能见到这里边还有就还纯粹的技术问题，就因为尤其现在这个全国有更流行的趋势，
是，
就是你谈事儿的时候，现在是这样啊，就现在人都贼坏，你知道吧？咱俩想勾兑一个事儿。在勾搭的这个过程中，你就录音，你知道吗？
嗯，
就特别缺。现在人都贼固能，他就整这事儿。
啊，
就是洗澡的时候，他没有网，你不带手机。
那你想想，你哪能塞下录音笔？
对，
是是是，
对对。
而且经常你能见到那种大哥哈，在那个澡堂子里，啪接一电话
啊，
干啥呀？外面办事呢，啪。撂了，这边其实那可能
温泉里边这种大哥老多了，
可能是真办事儿呢，你知道吗？
是是是是是，
这不就是那个宝石站的开头的短剧吗？
对对对对，董宝石那个，
对啊对啊，
然后
啊
摇头呢，
大哥带一个链能在水上飘下来那种。
但实话实说，我现在如果自己回东北，没人带着我是真不敢去。
太野太生了，
不知深浅，
对，不知深浅，
黑话我也听不懂。
你自己去的话肯定不行，
对啊，
你必须得就是说家里人或朋友，
整个一外地人。
不过最近那个扫黄打不是扫黄，
嗨嗨，你这就
扫黑除恶了啊，扫黑除恶了，好一些，
反正但是就是
上来就奔扫黄打飞去，
但是不懂就问，
昏
国
没
手腕可以，就是东北人这点确实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儿，就东北人很热情，就是你就跟他说，你就是你整不明白，你比如说你不知道是在这儿脱鞋还是在下一个环节再脱鞋，
就问他，
你就问就行，没事就没绝不会有人说
第一回来
不知道你咋
对
的，
对对，
绝不可能的。嗯，您说我们就我一个同学那个来东北找我玩，他说我这个从成都还是哪儿飞长春的这个飞机上。就是几个小时时间啊，快到下飞机的时候，我发现我前面的人和我后面的人拼了个车，左边人和右边人拼了个车，就是大家就自来熟的这个状态。
那核心问题是为啥把他跳开了？
你说这个事儿听起来很温暖，好像是这个一个很，但其实我跟你说，这里面有一个很残酷的现实，就是他就是得拼，
他就是得拼，
就长春机场是吧？
这就是我不愿意就是回到这个东北一些城市的原因。不光长春，这个现象在东北挺普遍的，就是说这个出租车这个
出租车必须得
老大难问题。
我有一次我都愣了
死了，
你知道我有一次就是从北京飞哈尔滨，然后从哈尔滨转到佳木斯嘛，我从哈尔滨机场下车之后，我就不想拼车嘛，我就打一出租车呗，刚打上车，大哥。开到那个就还没开车呢，说哎，哥们儿，我再拼一个啊，要不这一趟不值。
嗯，
我操，那我也没招啊，是吧？然后就拼吧。我旁边前排又坐了一个人，然后大哥就开始往回开嘛，往室内开
啊，
开不到十几公里停下了，人下车了
啊，
我不知道这啥套路啊，司机走了
啊。
等了五分钟，然后又来了，换了一个司机。
对，换人
啊！对，这是我都到现在我都没理解，这什么情况？
换人
停在高速公路边，然后人走了，然后过会又换一司机，
换人接手，换人接手，然后就是说这个人往室内带，那个人回机场接人
啊，是这样？
对
对
对，
哎。
这个做生意路子都挺
灵活。
我是什么？这我遇过什么情况？肯定得拼嘛。然后有一回我就是真的就是不想拼，其实也不是着急的事儿，就是不想拼。然后我说你打表，打了多少钱？我给你乘以二。后来我发现这个事儿就是在那些出租车在这个就是东北出租车眼里不是钱的事儿，
对，
就是我们这儿出租车就是这么干的，你给我多少钱你不能欺负我，
我有我的商务自由。
那人家可能还觉得我一个车多坐几个人是为人民服务呢，
是我就
我给别人行方便，
就刚才说这个不是说钱的事儿，这是一个规则的事，
人可能还觉得你小子装
坚硬。
长春现在也算是省，就是不是算是一直省会城市，
什么叫算省会，我操，
也算大城市了吧。就是出租车真的只有六块钱起价，你想都不敢想。
是是
啊，对，就是首先啊，按照这个计价器来的话，他活不了，这个我们承认。
嗯，
就是他肯定就很难维持生活，按现在的这个生活标准的话。然后呢，就是说，那如果是钱的事儿的话呢，就是我遇过答应的，就是说我给你二倍的这个，我遇过一次，他同意了，就说不在这赖人，他也没给我好脸。
是，
对，
很不高兴。
哎呀，他肯定觉得你装逼了，
你这坏规矩，
对，
坏规矩，
对对
对。然后呢，大多数情况就是说，这个不是钱的事儿，就是说。这里的出租车就是这样的，
你入乡随俗，
你不能有钱你就装逼，
对对对对，
你就得跟人拼，不拼
是
你他妈你这人怎么这么
你有问题，
隔路
隔路
隔路，
哎，这人
就带我带出一个词，
带个词，
知识点敲黑板，隔路，这种就叫隔路，
对，
隔路还是一个就挺难让就是东北之外人理解的词，
对，但是这个词儿简直太广泛，而且
太
重要了。
对对对对对，
隔路，我跟你讲，什么叫隔路呢？比如说咱们办公室这个有个叫无头的同学，
火，哎呀，
他就是、
这你也能迫害上我？
现在已经不在办公室了。
行行行行，
哎，无头就挺隔路的一个人
啊
就是说这个，比如说咱们一起去吃喝什么，比如说每人要一可乐
啊，
无头说，哎，我不行，我不能喝任何带糖的这个饮料。好啊，然后隔了五分钟之后，哎，给我来个大雪碧，
隔路。
这个叫隔路，
隔路五分钟之后，
对，
可以。其实就解释一下啊，就是他可能是什么行为怪异，不合规矩，
不是一路
不合群儿，
不是一路人
啊，不是一道人，
隔一条路。
对
对，
像小时候我老说，就是我老那个在的时候还老说，我说我这从小就是这个起高调，
对，起高调，
嗯，
对
对啊。
就人家使碗吃饭，我费使盘子，就这么一人。
哦，你这调起高了，人接不上啊，
就讨人厌。这样的人、
啊、
是这种人都没讨人厌。
而且"隔路"这个词儿，其实还挺有意思的。你就是你仔细想想啊，这是一种智慧。就啥呢？我说这个人糟糕啊，和说他隔路还是不一样。
不一样。
隔路是某种
糟糕，糟糕是一个否定。
对，
隔路偏中性。
对对 对, 对, 对，就是隔路是一种
特质，
它有一种平等的内涵在里边，特别有意思。就虽然我不认同他，
但我尊重他。
对，但是就是他就跟我不一样，这还挺牛逼的。
我誓死捍卫你发言的权利。
对，他居然有一种平等的内涵在里边。
是是是是是是是，对对对，这个是挺有意思的。其实就，哎呀，这个。怎么讲？操，越说越复杂了。这个社会生态的确实是这样的。就我们其实离开这个原生土壤时间也太长了，
是
对。所以说想起来，其实哎呀，还是有点唏嘘的。讲真，对你现在让我去回去生活，我是不愿意的，
嗯、
我是不会愿意的。但是
东北人也不愿意，
对对对，他们也不愿意。对我对他们环境也不是特别好。
对，对但是就是这里边的 bug 是你也没觉着你属于北京。
对，
这就是
昨天聊到这个话题。
昨天我在那个群，
老白还挺伤感的。
对，其实我挺有点难过，说实话，就是我当然没有我有下一代嘛，然后就是我肯定没有权利去管他们怎样怎样。
对
啊，就是他们自己会有自己的世界观，会对自己对这个东西有认识。但是从我的观点上来看啊，不代表他们。从我的观点上来看，他们是没有故乡的人。
嗯，
对，他们没有故土。
对，
他们不是 东北人，也不是就是祖籍河北，他根本就不知道河北是什么。
对，
对他也没，他也不是祖籍东北，他甚至也不是就我媳妇儿家那边安徽人，他也不是北京人，他户口不在这儿。
对啊，他当然也没有一套就是具体的传的生活传统和、
这个。我觉得
这
事情也没有那么悲惨，我觉得不过就是这个户籍制度还就是有一点落后所导致的这样一个身份的这个错位。
但是就是是说，
按说一个城市人，你在哪，你在哪个城市出生的，你就是这个城，你就应该是这个城市的人。
但核心问题就是，但核心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的城市记忆是什么呢？就好像你上一期说的是，就是咱们上期合适节目聊的似的，就是说有的城市有他的记忆，有的城市是没有的。
那你他在北京，他就有他的北京的记忆。
但不是啊，但是不是，但这个不是个东北的话题，就是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当代生活的公共空间的萎缩，没有公共空间。你想想，
学术权威，我操，又来了。
什么叫记忆？就对于一个地方的记忆是什么？
是
他必须得跟人打交道。
就是你说的那个音像店。
对，音像店就是一个公共
空间。你上学的路啊，遇到的各种的小摊儿，
现在
家里院里跟小孩一起玩，就
对
同一个院小孩。
小的时候，你经常买玩具的那个叫床子。
对
床子啊，操！这太牛逼了。
然后那个张夏问我说：“那个床子什么意思？”我给他讲说：“这个东北那个时候刚开始，这个有人开始做小买卖的时候，
自由市场
用这个行军床、铁床摆摊儿，摆摊儿、
嗯。
然后那个时候东北有一个话，就是说管这种个体户啊，就叫称他们那个是他们的床子，因为他不能称之为柜台。
对、
啊，然后
柜台是正经的地方，
对，
国营的，
国营企业有
百货大楼，那就柜台，
对，卖一个特正经的那东西，就穿着制服那种，
对，
他们
而且态度特别差，更不在乎两百。
床子一般指无证
经
营，
对，
柜台的后面那人是领工资的，床子那人自负盈亏的，
对对对，
能一样，
对，所以就是你小的时候经过的那种床子，就这种，这个是
柜台贼鸡巴贵，床子有风险，
城市记忆嘛，
对啊，所以就是公共空间的萎缩，就是今天的小孩儿，就别说咱们了，就是今天小孩儿，就是他就是
都一样，
他从学校出来以后，他回家，然后他上课外班，然后回家，就他没。就是不是说家长在保护他，都不是说这那个又是另外还谈不到那儿，
那谈不到，
就是没有公共空间可言，
没有没有，他只有线，只有点和线，他没有空间，
对，就是这样
了。对，你看我就是如果说你这么回这样讲的话，其实我小时候空间非常大，我父母的工作单位，一整个厂子，
对，
然后就
扒火车嘛，你那空间可太大了，
对啊，我那空间太大了，
对啊，
动三都是你的地，
半径15公里，
对啊，就是比如说就比如说咱们小时候举个最直观的例子，就是咱们比如说。6岁的咱们自己，对自己的父亲所在的那个社会关系网络就已经有概念了，
那很成熟，
太明显了一个网络概念，而且这里面有一个权力地位，就是一个和权力有关的
结构，完整结构。对，
现在6岁小孩怎么可能对父母的这个那个世界有任何这样的概念？不可能。
我觉得别看现在小看现在小孩，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咱也
这不是小看他，
别太
我觉得他认知体系可能是不一样的。
对
对
对对，小孩比咱小时候牛，
就他的记忆可能就不像我们小的时候是一个胡同啊，或者是一个什么具体的东，他可能比如说是一个手机软件啊，或者是一段视频啊，或者什么，就是一个新时，
可能是一个群，
对，一个新时代的一个特点，这个东西
那太难了，操！
新时代特点，这肯定
他就这么发展的，这个人挡不住，你
跟人打交道方式变了，
对，
就是、
你就觉得说这个就不好，你就觉得我小时候那个
没有说就是哪个不好，
是你觉得也没用，我这意思是
是我也没什么，我也不配觉得，我觉得
数字时代的原住民。原住民，
对，
就人从记事起就在线上，
是
就没离线过。
对，
咱小时候还说去上网，啥叫上网？真惊了，什么叫上网？我
这两天
今天晚上去上个网，对呀，你都
网
就
网这个东西不是一种自然景象吗？
就是现此时此刻，我坐在教室里面，我在书堂里面看着我手机的屏幕，就是你告诉我是我手机更真实，还是这屋更真实？明显是我手机更真实，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你我的这个物理的世界根本他妈就不重要，根本就不重要，我就不在这儿，我就可以这么理解。
WiFi 一代人，
对，就真正的原住民
世界，他都用网络就可以了。其实
对啊，这个是
并不能
说，
并不能类比，确实不能类比。就是我们的童年记忆和就是未来的童年记忆这个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对对。
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
我们想象不了，咱们想象不了。
我觉得我可能想象不了，是是。
但咱们这个模拟信号这一代，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有点固执的，认为这个世界不能老是通过数字信号来认识。
或者说，我们觉得我们的模拟世界里面有一种真，
是是
这个真在那个数字里边找不着。
嗯
啊，
就是你数字信号只能无限的接近于模拟信号。
对，
这是我们的永远，就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接触是这个东西，所以永远有这个观念，
对
吧？
对
对
对，
你数字信号就是那个。波形，
嗯，
你永远不可能达到
那个绝对
绝对的那个平，就是
自然的震动，
自然的震动。
地方电厂的输出永远比国家电网要强，
没办法，
是，所以希望现在的孩子
旧时代
也能生活在一个 他们喜欢的城市里吧，
嗯，
他们当然也会有我们不能想象的怀旧的对象，你懂我意思吗？就是等他们长大的时候，他们也会伤感的坐在一起聊自己小时候的东西，而那个东西是我们四个今儿不能想象的。
我现在已经有了，
就在看那个微博上有一些他们转自那个快手或者是抖音的那个视频，上面就说什么那个什么一些就是很情怀的怀念青春的一些什么小视频，就我令我震惊。
根本对不起，不是一个青春，
不是根本不是不青春的事了。我说这他妈是什么？你现在先告诉我这
是
什么？
就 what the fuck 这个，
对啊，就没办法，对啊。
哎呀，那这个太难说了。
就像我们去怀念我摇滚乐一样，怀念一个公众号，就
未来一旦赛国怀旧，嗯，也哎有可能，有可能，
肯定的嘛，
对对，
必须的。
是是
嗯、总之，我们反正都特别怀念过去咱们印象中的东北嘛。但是我觉得还是希望东北能够好。他，
我
觉得东北其实
倒挺怀念的。
我觉得东北其实还是能找到突破口。你不觉得现在这个，就咱们录这个节目的起因，其实也是一个突破口？
啥？东北文艺复兴是吧？
对呀、啊，东北文艺复兴、啊。
不，你老说这词儿，这什么意思啊？
现在就是，就网上大家都在说这个事儿啊，东北文艺复兴。
东北文艺代表先进生产力是吧？
是因为短视频什么这些东西？
短视频，东北出了好多
直播
博主
一样
啊，就包括直播，前一阵的直播，然后还有现在董宝石现在全国这么火，啊，东北小伙上了那个时尚杂志。
但这些东西我不看，但我有一点，我觉得就是挺令我羡慕和佩服的，就是他们真的有文化自信。我是没有的，我是没有的。大家能看出来，我这个操蛋的人就是对自己的故乡确实没有文化自信，所以才变成我现在这个德行。但我挺羡慕他们，就是觉得可能你会有些人觉得说这个土，或者是不同层面的意义，或者是看待这个事情。但是我挺觉得，哎，这样也挺好。他们不觉得自己是奇怪的，
当然了，
嗯，
我
不是这个，
我觉得这很好，对，我觉得这很好。
野狼这个这绝对是一个好歌，就是对于我来说啊，就是我不能代表别人，就是这歌你去听它，就是它里面有一种特别特别就是。特别真诚，我毫不害羞，我也不回避去谈论，就是我生活世界里面的这些意象，
对，
什么什么什么皮裤，什么大绿棒，什么灯球，
对，
你看你会笑，
而且我不是说在捧着一种，就是说我要民粹，就是这个是
明白，
我要搞国粹或者
民族的世界的，
对对对，就是什么中国文化走出去，完全不是那概念，就是当下的我很快乐，
就是一个真实表达，
就是虽然我去拉个一个小姑娘，人没勒我，那歌这歌的歌词
就是这意思，
对对对对，但是我就是但是此刻的我非常的快乐，就是这样，
就东北人其实一直就有一种这种乐观。
那没办法，就东北这个气候环境，你不乐观活不下去。
东北人是最善于自嘲的一个，
是
一个群体，我觉得。
对，
他这个歌里其实有一些就是
自我调侃，
对，自我调侃的这个意思在里头。
对，那小姑娘让他自己照镜子，照着自己长啥样嘛。
对，
就是这个歌的那个文化方面的那个能量密度特别高，所以我会觉得他就是我们会觉得他有意思，
而他绝对不是作为一种装饰和堆砌，就这是我想说的这个区别。
对，
就是他不是一种非常精致的安排。
对，
就是我想要让你感受到我们这博大精深，或者是我
有
什么非常非常好的。
对，我没有敌意，但是我确实觉得那个有嘻哈里很多很洋气的歌，
对，
就缺少这个东西。
他没有根儿，
就他是在完全学习
脱离。其实你说那些台词，对，他写那些唱词，
对，
这不是他生活
里边全是什么布鲁克林什么，
对对对，
就是那也许他真的在那生活，就也许那个唱的人是
那跟我有屌关系，
对，就但是他没有民众基础，这个是真的。
其实那个就是野狼有点像那个，就非常早之前有首歌叫《机车女孩》，
嗯。
哦，
罗伟吉那个，对，汽车女孩在哪里？今晚我就要看到你。那个
就是你要从歌词来看，就是嘻哈的第一大主题，或者说你可以拿一句话来拿三个词来概括所就是90%的嘻哈的歌词，就是我有钱，就是我有钱，就是老子牛逼，
对，
老子现在发了，就是这个意思。
Rich，
这个东西是很 real 的啊，
对
于黑，就是对于这个就是嘻哈的这个就是流派或者说他的这个世界里面，这就是一个很真的东西。
对对对。
但是就是我觉得我没钱，恰好是一个对于我们来说很真的东西。
对，我不是
虽然我穷，
我没钱，但我要牛逼，我要很骄傲。
对，就是我喝着一瓶华丹和银铺，但是我就是很快乐，怎么的吧？
对，
有人就不是知道你喝的
不是
老白吃的是吗？
就是大金链子小烧烤，这说其实就是这种东西嘛。
对对对，
这个东西你都是鸡巴摆在外边了，完了之后有个小妹穿白貂，旁边给你扒着蒜。
对
啊。这个东西跟你有钱没钱没有关系，但你要有派。
对，然后被我外甥女儿给识破了，就是说你开的这也不是宝马呀，就这种感觉，
对对对
就非常非常的 real。
这可太真实了，
对
对
对
对
啊，
嗯，但就是它其实就是代表一个社会状态，或者说是这整个社会结构下的一个就是文化面貌。
对，
文化面貌就是可能就老生常谈嘛，就东北人买貂。
对
对，你家里揭不开锅，你要有貂。
对，
但它代表什么？就是说它是一个风气，你可以，你也可以说这个风气它有问题。
那甚至还有人就实在买不起，得穿假貂。
对，假貂，对对对。
兜里一共200块钱，出去喝酒还必须得买包中华放桌上。
那肯定的。我们所谈论这些，并不是说我们把东北所有的文化元素都作为一个骄傲啊，或者说是作为它是一个值得赞颂的正面的东西。
就它就在那儿，
但它就在那儿，就是很具体的一个东西。
就是你能直面它已经很难了。
对，就
现在就是做一个内容，你都不能去直面它。
前两天那
就非常尴尬。
前两天微博有一个，就是在我们家，就在锦州，在临河夜市，就晚上就是那个吃夜市美食那个，就有一个视频挺火的，说是那个就夜市摆摊大哥跟那个就是拍视频，然后说那个不要钱，不要钱随便吃，就是说讲价都这么讲的，说你。然后就有人艾特我说：“你们东北人都这么讲价吗？”我说：“对，我从小就他妈练过买单龙招手。”对，如果有人要跟我抢讲价，我上来我就拿他肾，你知道吗？但文就是你可能觉得这个就是，如果说你不是在这个环境里，你可能觉得这个东西很有趣，
对
啊，但它确实是很真实的东西。
对，结就一结个账给撕吧起来了，
撕
吧，
妈腿又打折了，
对
吗？
啊，对
啊，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最后咱们可以来一个是真是假环节，
嗯，
就是大家对于东北人的印象，然后就是以咱们的看法来看，就咱们真能接触到的这个东北社会，
那你讲讲长春布鲁克林，
对，就比如说这个说东北人好打架，
嗯，
我觉得是假。
嗯，
就东北人喜欢假装自己要打架，
哎，
啊，对，这是真的。比如说东北人能喝酒，
能喝酒，哎，
是假的，
是假的，
不是全部，
至少不
喝酒，
而且
不能喝大吧，
不是，就是
而且能喝的不多，其实
能喝不多。
哎，我们热衷于那个，就是宣对对方宣称我不怕跟你打架，就咱们可以打一架，
啊，
就是这个，就到此为止，
到此为止，
对对对对，并不是这个真打那一块，其实
对
不是特别擅长，
对
对
对
对
对，
啊，然后喝酒这个是一个，其实并不是都能喝酒，
是，
但是都挺敢喝的，该打是打，但是能喝和敢喝完全不是一概念，
就是能喝敢喝会喝，这是仨概念，
这是仨概念，
仨概念，对，
嗯，然后说东北人好面子，这是真的。
这
在我看来，这个是真的
是。
这个我在其他的中国的其他地方没有明显的感觉到这一点，但是东北真的特别强烈。
对，千万不要把就是好面子和要脸放在一起。
中国其实有句老话叫这个“富不外露”，就是怕招事嘛。
是是是。
但东北人就正好相反，就是你穷不外露，
要露富。对，
穷不外露，
穷不外露。
对，
富可以
奇人来的，
富可以不特别去显摆，但是你穷一定要藏。
对，
就不能让人知道你穷。
是，
而且这和自嘲和自黑，这还是平行的两个事儿。
对对对对，
就是我同时很喜欢自黑，然后也不介意拿自己开玩笑来开涮，
嗯，
但是同时我非常要面子，
我极其要面子
啊，这是两个
事。这个玩笑开是有领域的，
对，
比如说你说这个人，哎，你这人怎么那么傻呀，那么彪啊？有的时候这在东北人看来是好事儿，就没有心机，这在东北是夸人的意思。
实在吗？
对，有的时候就是尤其关系稍好一点的时候，
对，
你说你
这个彪子，
你看你真傻，就是其实是在夸你，你这个人没心机，这个敞亮，
对对，
就是这海派，
对
对
对，
这可以认，
对，这个东西是可以认的，
是。
但是你说抠，这是东北人绝对不能认。
哎呦我
妈，要人命了，
真精了，
在东北抠是一个特别严重的这个道德品质败坏啊！
是是是，
所以得抢着买单呢
啊！对
对
对，
要
不
能
你
多抠啊，
你点大吧，
又落过又差事儿了，你这啥玩意
儿？咱这事儿不能差呀！
那能差事儿？
所以跟东北相处的时候，这个是真的，他们很在意这个。然后还有点什么呢？还有东北到底有没有烤冷面？
这个可以有，可以有。
我小时候真的没见过，
小时候是没见过。
嗯，但不过就是很多食品也是就是近十几年、二十几年才发展起来的。
对
对，
嗯
对，
嗯，就是那个劳动人民创新嘛。
是是是是是，麻辣拌之前也没有啊，42天天讲非物质文化遗产，
也有些东西也就消失了，也有。
是，对，就之前那个烧烤节目也讲过，就是烧烤这个东西，就锦州烧烤其实也就20多年历史。
嗯，
对。
然后说东北人不怕冷，
嗯，
这是假的。
怕冷，
这不是真
冷，真怕
冷，最怕冷。
东北是最怕冷，
不行，怕冷，操，
对，请大家一定要，
因为在室外真的会死。
对啊，
对，
我今天已经穿上全套秋衣秋裤，
震惊了，这穿一大羽绒服，
是穿跟兜子似的。
对，关于冷，这季哥不都录过节目吗？
对对对，东北的冬天，
对，
拿舌头舔铁门什么的，
你舔过吗？
啊，
你舔过吗？
我舔过单盖。
但是东北确实有一个好，就是因为这个特殊的这种室内外的环境啊，就是冬天吃冰棍这个事儿，可能是别的地方人没太体会过的一种
燥热文化
快乐。
因为啥呀？因为屋里热，
屋里太热，
屋里热的穿短袖，
但在外边也吃，
想想就馋。
冬天也吃，
他是那样，因为他。 因为这个常温比冰要冷啊，常温的比冰的要冷，所以这个
是
你这个在外边买就买冰棍的时候，
零下二十多都会零度，你算呗。
对啊，对啊，你说你拿冰箱，你能冻到那个温度吗？
是呢。
所以在外面他们卖就是卖冰棍的这个就是小商小贩都是拿这个纸壳箱子卖，
对，地上铺一塑料布，大纸壳箱，花花人就自己拿，
成本贼低，根本不需要保温，
巨低无比，是。然后还有什么其他的就是对东北有疑问的，其实可以在这期节目评论区里边，
嗯，
互相交流一下，
或者就交流一下，就包括说东北的听众和非东北的听众，
嗯，
都可以畅所欲言。
实际上谁也别说谁，就是咱们四个就是东北话的那个就是退步程度已经到了一定程度，就实际上有很多就是都不用说太高阶，可能中阶的那个东北话我们都已经很费劲了，就能听懂，但是真用不出来了，这种词儿的很多。
就是乡音无改鬓毛催，
对对对对
啊。儿童相见不相识，相问你家哪里人？对，
你这是哪儿的话呀？都不是人话了，
哪来的？干哈呢？
确实，就是你让我硬说，就是硬往回
强行说，
对、对，就是比如说把那个一声、四声这些东西就，
就
你得自己告诉自己说我要那么说才能说得出来。
嗯嗯
嗯
嗯。那最后，请大家最后给我们投下票啊！我们四个人这一期啊，谁他妈最土？
和这超
谁最谁这个退化的最轻微？
我觉得这一期根本
还保留的最多的这个东北的原生态的这个状态、啊。
我觉得这一期根本都没有下降到那个程度，你知道吗？
是，我
好像没说啥土话，
没说啥土话，
很失望，
不是
居然体面了，
竟然体面了，
太虚伪了，这是
说的跟鸡巴归国华侨似的，
对，这有不要脸的气质，我特别不舒服。
录的不太愚蠢，
整一副不就一个个就非跟着端着，搁这整景儿，完了就一个个衣锦还乡。
而且老白，你是这里边最在使劲是想要找回那个感觉的，但是你根本就那个地儿不对，你知道吗？所以也很
我是不对，因为这里边我离开家时间最长，
但是
我
跟你
16岁离开家。
就是，这就是我说嘛，就是不伦不类，就是我的真实，
是
就是就是这样。你要让我最诚实，我就是一副不伦不类的样子。
是是是，
啊、
我们就都活成了这样。
我们也只能去接受这个自己，
就这么回事。
尽管你可能不喜欢，但是你就得接受。
对
对 对, 对，是这样的。
其实我倒觉得也并不伤感，反正
还行，
生活就是这样，
是
生活就是这样，
是
你总得适应它，
变化
面对吧，
变化，我们在变化，然后这是世界也在变，
是是、
好，这是极其超时的节目啊，
超太多了，你这时间轴又打你了，
我剪一剪，那时间轴也不用加太仔细，我觉得随便加一加就可以了，
差不多，
没什么正经玩意儿这一期，
哎，我跟你讲，这期就是说时间轴组人肯定得过来问我，这都啥词儿啊？
哎，好，咱们这个评论区见吧，
行，
然后最后我找一首歌啊，这个是。咱们就在这个音乐声中再见，
哎，
再见，
拜拜。